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雷蒙多星期一在汽车城底特律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时话，全球持续的芯片短缺证明美国需要将芯片等关键部件供应链放在国内。这一种芯片短缺已经导致汽车库存水平下降，还有一些美国汽车厂不断停产。雷蒙多说，如果我们想在全球竞争，我们就在国内投资，特别是在振兴芯片行业方面。他表示，美国只占全球芯片组装产量的 12%， 远低于1990年代提供全球 40% 芯片组装的产能水平。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在两党的支持下，在6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但在众议院却停滞不前。创新与竞争法案内包含一项名为为美国生产芯片创造有利条件的法案，内容含有为美国国内芯片生产提供520亿美元，鼓励在美国投资新的芯片制造设施，并建立一个国家芯片技术中心。雷蒙多说，我们需要众议院立即通过 CHIPS 法案，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做这一件事。芯片短缺已经被整个全球汽车行业带来了问题，而底特律汽车制造商受到的影响比其他地方都更大。据资讯公司 Atlas Partners 称，预计今年汽车行业的收入将减少2100亿美元。不过专家预计，这一波芯片荒基本上已经过去。福特和通用等美国汽车制造商已经宣布计划和芯片供应商进行更密切的合作，来到试图避免未来出现短缺。雷蒙多说，随着汽车行业开始生产更多的电动汽车，增加美国国内芯片的生产至关重要。拜登政府制定的汽车行业销售目标是到2030年一半销售的新车是电动汽车。雷蒙多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目标，但是一辆电动汽车平均需要约2000个芯片，大约是非电动汽车所需芯片数量的两倍。雷蒙多说，他仍然看好美国的未来经济和制造业。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说， Omicron 对全球构成很高的风险，为了阻止 Omicron 传播，美国、欧洲和亚洲多个国家迅速对非洲南部多国祭出旅游禁令，以色列及日本则严格禁止外籍人士入境。拜登星期一在白宫针对新变异株发表谈话，他首先感谢南非迅速向国际通报 Omicron 的出现，强调这一类资讯透明应被鼓励和赞扬，因为这样可以令到他国较有能力快速因应。拜登表示， Omicron 迟早会在美国出现踪迹，已完整接种 COVID-19 疫苗者应尽快施打追加剂，还未打疫苗的则应迅速施打。美国部分地区虽已解除口罩令，但拜登呼吁民众在室内公共区域应戴好口罩，保护自己亦保护他人。新变种病毒来势汹汹，全球股市重创。拜登指出， Omicron 虽值得关切，但不需要恐慌。美国有全世界最好的疫苗、药物和科学家，亦都比过去拥有更多能对抗变异株的工具。拜登说，美国会好像以前这样对付 Alpha、Delta 变异株一样，对抗并击败 Omicron。但届时若真的有需要调整疫苗、追加剂配方来因应 Omicron，拜登表示，美国会动用所有工具加速研发与配送程序。他亦都引述白宫首席防疫专家福西的话指出，他相信现行疫苗对 Omicron 能提供部分保护力，追加剂则能大幅强化防护力。拜登说，专家目前还不认为需要采取额外措施，但为确保美国在必要时已做好准备，他的防疫团队目前正同辉瑞、莫德纳与强生集团合作制定应急方案，针对美国是不是亦都可能对传出 Omicron 确诊的国家制出旅行禁令。拜登表示，新变种传播力将影响是不是有需要实施旅游限制，他目前不预期会这样做，之后再看看。至于美国国内防疫措施是不是会升级，拜登指出，他不会用封城来因应新变种，如果民众打疫苗、戴口罩，就没有封城的需要。而 由于下个月圣诞节假期，预期将有大量旅游人潮，被问到是不是考虑要求国内搭机民众亦需出示完整接种或阴性筛检证明，拜登说专家目前没有这样建议。星期一11月29号，美国一个联邦法院暂时终止了拜登政府针对一些州的医护工作者的强制接种 COVID-19 疫苗命令。这项由密苏里州联邦法官做出的裁决，适用于美国10个州的接受联邦资助的医院的医疗保健工作者。之前这10个州提起诉讼，试图阻止政府在11月5号发布的命令。这一些州是阿拉斯加州、阿肯色州、爱荷华州、堪萨斯州、密苏里州、内布拉斯加州、新罕布什尔州、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和怀俄明州。由前总统川普任命的美国地方法院法官马修·舍尔普在一份长达32页的法院命令中写道，减少疫苗强制令规模将帮助那些拥有一些未接种疫苗雇员、员工、培训生、学生、志愿者和承包商的医疗机构，而不是要求医疗机构在两种不受欢迎的选择中做出选择，从而迅速不可补救地产生提供不合格医疗服务或者根本无法提供医疗服务的影响。在本案仍是继续进行的同时，法官的这一项裁决比在10个州接受联邦医疗补助计划或联邦医疗补助计划资助的卫生保健机构中那些反对强制接种疫苗的工作人员带来了暂时性的胜利。在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的一个机构开始实施疫苗强制规定的几日后，多个州的挑战者就在联邦法院提起了诉讼。这一些州表示，拜登的这项命令侵犯了各州的权利，超越了白宫的权限，而且是颁布时没有遵从正确的程序。拜登政府辩称，为了减缓 COVID-19 在数以百万计的医护人员以及那些接受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救助的患者中的传播，这一个规定是必要。在被问及是不是打算就该法院命令上诉时，为拜登政府辩护的美国司法部律师保纳即做出回应。中断五个月的伊朗核协议谈判星期一在维也纳举行，这个也是伊朗强硬派新总统莱希就任以来的首次复谈。与前六轮谈判一样，美国并没有直接参与。谈判从今年四月份开始，目的是约束伊朗的核武发展。美国之音指出，美国前总统川普认为原本协议太过软弱，而且偏袒伊朗，并在2018年撤出了协议。伊朗随后开始脱离自己的承诺。这个初次协议亦是对伊朗正在发展核武担忧做出的反应。伊朗是与英国、法国、德国、中共和俄罗斯等2015年的签约国代表直接谈判，再由欧洲外交官和美国方面来回磋商。而伊朗至今已经超越了有储存量的约定限制，并提高浓缩铀的提炼纯度，并在核设施中使用更先进的离心机。今次谈判涉及是否能够恢复伊朗核协议，并在未来10到15年中限制伊朗的核计划发展。伊朗亦要求停止美国和欧盟在2017年以来实施的所有制裁，但西方外交官们说他们认为这一个要求不切实际。此外，国际原子能机构之前表示检察员受到了粗暴的对待，而且被拒在一个场所重新安装监视摄像机。国际原子能机构将此视为能否恢复协议的关键。美国谈判代表马利上个礼拜六曾对英国广播公司说，如果伊朗认为可以利用这一个机会来建立更多的影响力，这个将不会起作用。他表示，如果这一次无法达成新的协议，美国准备增加对伊朗的施压。路透社星期一发表一篇有关台湾秘密潜艇各造计划的进展，以及各国秘密提供或协助台湾研发关键技术的特别报道。报道指出，尽管至今为止没有国家愿意直接向台湾出售潜艇而得罪中共，但至少有7个国家的厂商和专业人士正是暗中帮助台湾打造自己的潜艇。报道披露， 台湾几十年来最想采购的武器先进柴油潜艇，在多个政府默许和多个专家的低调协助下，和通过自己的努力，正顺利向前推进，并预定在2025年向台湾海军提供第一艘自建的先进柴油潜艇。未来潜舰将部署在离中国较远的台湾东部深海，在战时保护台湾港口，并有能力重创任何来自中共的攻击行动。报道中引述知识潜舰制造计划的消息人士表示，七国政府都提供关键零组件和专业人员给台湾，其中美国提供了制造潜艇最关键的技术，包括战斗系统零件和升立设备。英国政府亦在三年中共向28家实体或个人发放向台湾出售潜艇零件、技术和软体的出口许可。此外，台湾还从澳洲、韩国、印度、西班牙和加拿大等国聘请工程师、技术人员或前海军军官，为台湾海军以及负责制造潜艇的台湾厂商提供专业指导和建议，共同协助台湾实现建造潜艇的计划。今个礼拜一，欧洲太空总署卫星哨兵二号拍到疑似中共核动力潜舰通过台湾海峡，再次引发各界关注。美国潜舰专家萨顿在贴文中认为，这一艘核潜舰可能是返回渤海造船厂维修。不过台湾前海军官校教官吕丽斯分析指出，中共核潜舰部署海南三亚咁多年，怎会不具有维修能力？即使要北上维修，潜舰首重力积，为什么要浮航通过中国近岸交通最繁忙的海域？